有一个国家，我们或许都不陌生，它拥有50个州与全世界1/4的 GDP， 但你真的了解它吗？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和您一起放大美国的各个角落，深入探索这个国家的一切。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也就是主持人 Jerome。 今天这一集呢，是我们旅行热炒店的特别企划系列节目《米国放大镜》。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每集会介绍1到2个州，带您一步一步走遍这整个国家，发现各地有趣的人事物。节目开头讲到这里，我想各位可能发现了，对，我们米国放大镜的系列企划终于回来了。那我们目前呢，大概还有10几个州，我会用一集大概2周的方式呢，那在接下来6到7集之内呢会做完。好，那另外我想各位可能也发现了，诶，为什么我们这个米国放大镜要换片头呢？诶，之前用的不好吗？好，那的确齁，我们把我们的片头稍微改了一下。那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是说，诶，之前的用太久了，而且它是比较长一点的片头，我觉得听久了，我连主持人都开始觉得好像有点没新鲜感了，所以为了呢庆祝我们这个系列重启，做一个不一样的片头。然后其次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本来的那个片头是讲什么，那我们有说美国什么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或者是流行文化的潮流引领者。那我觉得从去年到今年，其实不管是美国或者是这整个世界呢，真的是改变非常的多，所以我现在听到这个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必须要老实讲，我自己情感上是还蛮复杂的。那我想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群，可能听到这句话的感觉也会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想说配合现在的情境，那我们用个不一样的片头，希望呢在这个系列重启的时候呢，可以给大家一点不同的感觉。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回到这个米国放大镜的系列了。不过呢，在开始之前还是强调一下，我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我这边当地时间的6月19号。那下一集呢，我们会做旅行热潮店5周年的特别企划节目。好，那我目前呢还在继续征求说，大家可以提问啊，或者是投稿你想要听我讲什么。目前有蛮多听众是提到说，想要问我一些关于独旅的经验，就是自己旅行的时候怎么样子有勇气去踏出那一步，还有怎么样子处理过程中的状况，以及呢，对，如果是带着家人去旅行的话，那要怎么样子安排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经验？所以我在这个5周年庆的特别节目呢，当然我会开放大家问任何的问题，但是呢，我也会把这个焦点比较聚焦于就是关于独旅还有和家人旅行的这个部分。那在亚洲时间的6月23号之前呢，还是欢迎大家继续投稿问题，或者是敲完你想要听我聊什么东西。好，那开头的报告事项讲完了呢，那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米国放大镜系列，我们要来放大的呢是北卡罗来纳州与南卡罗来纳州。那这两个州俗称是北卡还有南卡。我想各位如果常看新闻，或者是有时候在网络上乱看的话，应该多少是有机会听到这两个州的名字。那我想这两个州应该算是其中几个，就是我们应该是听过，但是不见得很了解说它里面有哪一些城市啊，还有它里面有哪一些重要的这个旅游景点呢，或者是他们有什么特色呢。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这两个州。我们会聊到几件比较有趣的事情。首先是说，这个卡罗来纳，它这个名字好好的，就一个州就好了。那为什么要有两个卡罗来纳州呢？干嘛要分成南北呢？是两边有仇吗？还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兄弟阋墙吗？为什么要分成南北呢？好，首先我们会回答这个问题。那再来呢，我们会聊到说，各位你知道吗？莱特兄弟的飞机，对，这个对于人类航空史有重要影响的莱特兄弟，这个他们第一次让人类用飞行器飞起来的地方呢，就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等一下我们会来聊他们第一次飞起来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那接下来我们会讲说，各位你知道北卡有一个金三角吗？不是只有东南亚才有金三角哦。那这个金三角呢，近年啊，在美国的这个科学研究以及科技产业圈子里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受到重视。那包括身边可能也有一些台湾人呢，是在这个地方就学或者是工作的，所以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受到瞩目的北卡金三角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好，现在我们就马上前进位于美国东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南卡罗来纳州。 好，按照惯例，聊每个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要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州或者是这些州在什么地方。首先呢，我们看这个美国地图齁，我们先从这个最右下角的部分佛罗里达州开始看齁，那边有个凸出来的半岛。佛罗里达的楼上呢是乔治亚州，乔治亚州在楼上呢就是南卡罗莱纳州与北卡罗莱纳州。对，所以这两个州呢都是靠着大西洋岸的。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齁，这两个州呢，如果我们从右边就是大西洋岸的部分慢慢往左边，也就是西边推进的话呢，那首先呢我们会经过海岸，再来呢是河流的冲积平原，然后呢慢慢的有一些平缓的小山丘出现了，那最后呢我们会来到阿帕拉契山的尾端。所以这两个州呢它的这个地势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至于卡罗莱纳，诶，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哦，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来自于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一世。哦，查尔斯呢，那英文是 Charles 嘛。哦，那基本上呢你听到欧洲语言的一些名字，比如说 Charles、Charlie、Carol、Carlo， 哦，这几个都是同一个名字。所以为了纪念英国国王查尔斯一世呢，这边就被命名为也是同一个名字的 Carolina， 卡罗莱纳。好，那这一块地呢，虽然说在美国的历史呢也是蛮悠久的，这两个州呢也都是美国最初的13个殖民地之一。那不过这边早期啊，他们的殖民开发可以说是相当的失败。我们来看后，这边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很知名的消失的殖民地，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那时候英国人跑到这边来殖民，他们建立了一块小小的殖民地，叫做 Roanoke。罗阿诺克吼，一百多人在这里吼，那他们在这边建立了村庄之后呢，哎，然后船就开走了，回到英国母国去补给了。啊，结果三年多之后，哎，这个船队回来发现，哎，那也吹波浪，找不到人了，哎，那，啊，这个 Roanoke 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就变成一个历史上的谜团，以及呢留在美国地图上的一个都市传说。有人说呢，哎，他们可能全部都死光光了；，也有人说，哎，也许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是呢和当地的原住民呢融为一体了。好，不管如何呢，总而言之，最早英国在这边的殖民呢相当失败。那后来呢是一直到17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英国的国王呢叫做查尔斯二世。好，那这时候查尔斯二世呢，那时候是英国内战之后，他要感谢说，欸，在内战的时候呢有很多英国的贵族支持他，让他可以回到王位上面。好，所以呢这个查尔斯二世呢，欸，他就把这个卡罗莱纳这个很大一片还没有分成南北的土地呢赐给八位所谓的领主或者是英国的贵族。齁，我这边稍微念一下，齁，阿尔伯马尔公爵、克拉伦登公爵、斯特拉顿、伯克利男爵。好，这些英国的爵位我统统搞不懂，齁，这个八位都念完的话这个舌头都要打结了，所以我就不念了。好，总之呢英国国王就把卡罗莱纳这一块地呢给了八位英格兰的贵族，希望说，欸，由他们来开发治理这一片土地。哦，那我想各位大概可以想象啦，齁，这个八位贵族，齁，这个大家每个人的利益每个人想法都不同，所以早期呢这边可以说是问题很多，那几乎成为了所谓的三不管地带。欸，不过呢在南边这边呢却稍微有点成功了。那这个成功是怎么做到的呢？当时有一群来自巴贝多的人，欸，他们终于成功在这边呢创造出他们的这个殖民模式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齁，巴贝多，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齁，它是西印度群岛加勒比海的其中一座岛屿，它现在是个独立国家，那以前呢是英国的殖民地。哦，它是整个西印度群岛里面呢最靠东边的一座岛屿。那你不要看说，欸，它只是一个加勒比海的小岛，在当年早期殖民时代呢，欸，这边是英国最赚钱的一个殖民地，哦，英国在那边殖民非常的成功，所以呢就有一群来自巴贝多的人想说，欸，也许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巴贝多殖民地这个加勒比海的成功经验呢移植到北美大陆上面来。于是呢就有一批人，他们从巴贝多这个加勒比海岛屿呢坐着船来到了卡罗莱纳这一片土地。欸，那很有趣的是说，欸，他们用这样子移植殖民经验的方式呢果然成功的。好，那他们做了几件成功的事情。第一个是呢，欸，他们终于建立了一个海港城市，那这就是呢现在在南卡罗莱纳州最有名的观光城市。它本来叫做 Charlestown， 那现在是叫 Charleston， 就是查尔斯镇。他成功建立了第一 一个非常繁荣的海港城市，然后再来呢是他们把加勒比海的种植园式的这种经济作物、哦、就是大量种植稻米还有木兰 indigo， 它是一种可以做染料的植物，还有后来的棉花、哦、这种可以大量赚钱的作物呢，诶，把它们移植到这个北美大陆来，成功了。那再来呢是说，诶，为了要去做这种大规模农业，你知道、哦、这些贵族呢他们人也不多，所以他们要做这些劳力需求大的农业要怎么做呢？当然就是需要引进奴隶、哦、所以呢他们就直接从加勒比海在同一艘船上面呢带来了大量的黑人奴隶，在这片土地上呢为他们从事这样子的劳动。那这是为什么呢？诶，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南卡罗来纳州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些他们过去殖民经济的这个种植园、哦、那种很大很大的庄园、哦、里面走来走去都看不到尽头，然后一个豪宅在中间、哦、附近有很大的土地可以种植各种作物。那也是因为过去引进大量奴隶的关系呢，所以现在在南卡罗来纳州呢也是相对来说呢黑人比例比较高的一个州。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哦、这个卡罗来纳的南边，那经过许多的波折之后呢，终于呢透过移植加勒比海的殖民模式呢，诶，终于开始慢慢发展起来了。那北边怎么样呢？诶，北边呢又更尴尬一点，因为北边其实相较于南边呢它没有那么多的平地可以种植，然后呢它靠海的这边又没有天然海港，而且这边的海很浅，那有很多这个细湖还有沙洲，所以船也很难进来，所以相较于南卡呢、欸、早期的这个卡罗来纳的北边呢可以说是先天不良。那相较于南边我们刚刚说它都是那一些哇巨大的种植园，然后很有钱的地主，然后雇用大量的奴隶来生产出这些经济作物。那北边来讲呢就大部分都是比较平凡的小农、哦、有很少数的人呢是种烟草外销，但是其他来讲呢嘿，他们就像是许多这个中小企业主、哦、自己生产自己销售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南北的文化还有人口组成真的都差太多了，然后两边的来往又很不便、哦、所以这个差异越来越大。那终于在1712年、哦、美国都还没有独立的时候呢、欸、这个南卡和北卡呢就分开成为两个州。好，那这两个州呢后来都成为美国最早的13个州。好，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哦、这个北卡和南卡分开之后呢，诶，他们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差异。那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说这个南卡罗来纳呢是比北卡要更南方一点的。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诶，南卡罗来纳其实是南北战争开始打第一枪的地方，那他们也是最积极第一个就是脱离北边联邦后自己脱离出来成立南方邦联的地方。那至于北卡呢、欸、北卡就没有那么急着要脱离美国的联邦，他们是比较犹豫不决，到了中后期呢才脱离联邦，才加入这个南方的。那如果现在去问网友的话，他们也会说、欸、这个北卡和南卡也是很不一样的。那相对来说呢、欸、北卡呢受到这个学术研究还有科技产业的影响比较大，那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北卡现在有太多人从什么纽约啊有钱的地方搬到这边了，所以呢、欸、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然后都市化程度呢也是比较高一点。那相较来说呢，有些人就会说南卡呀就是一个步调比较慢也比较有人情味的地方。好，那这边讲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差异，就是有人统计这个北卡还有南卡每年有多少天的日照，那据说这个南卡和北卡呢都是比较温暖的地方，但是呢、欸、南卡比北卡每年多出三天的日照，这个南卡人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得意。然后再来呢是因为北卡这个州它很奇怪，它对于放烟火这件事情呢有很多很多的管制，所以北卡居民据说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跑到南卡去买烟火，然后再带回去北卡放烟火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州的差异其实导致一些蛮有趣的这个现象。那其实这个也影响到我们现在看到近年的选举，那南卡呢它比较南方一点，所以它是很明显是共和党非常坚定的支持者。那至于北卡呢，北卡其实近年一直被认为是所谓的摇摆州或者是战场州，就是双方都有机会去胜出，而且北卡呢总共有16票可以投，它对于这个美国整个席次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那不过呢近年我们会看到说它2016 2020 2024呢这个摇摆州摇来摇去最后呢都倒向了川普，那也算是说成为一个美国选举的指标，就是这个在人口组成上比较多元一点的州，或许看它投票的意向呢也可以反映出美国这个整体的趋势。 好，前面呢我们介绍了卡罗莱纳这一大块地它基本的概况，以及呢它是如何分成南北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北卡开始，那我们会拜访几座比较重要的城市以及呢知名的观光地点，那让我们可以更了解这两个州有哪一些呢值得我们去看去了解的地方。好，首先呢我们先从北卡这边，刚刚提过北卡的海岸线呢大部分是由沙洲还有西湖组成。如果你把地图打开的话会看到说，诶，北卡的海岸线有一个很长很长那样子一连串沙洲这样子连上去，那这一串呢我们把它叫做 Outer Banks， 就是一连串这个离岸的沙洲。那我们刚刚提过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航空器飞起来，第一次有真正意义上的飞机呢，那就是在这个 Outer Banks 上面所发生的。这个是呢在1903年的12月17日，那让飞机飞起来的人呢就是莱特兄弟。好，那当然呢这个莱特兄弟他并不是说人类第一次飞起来就是1903年后，人类之前已经尝试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了，但是呢第一次能够完全人为去操控所有角度的飞行，就是你的这个飞机啊，这个 X 轴 Y 轴 Z 轴三个轴都可以去控制，这个的确是呢莱特兄弟他们带来一个比较大的突破。那当时很多别的人呢都是想说，诶，我怎么样可以制造更强的引擎，那莱特兄弟呢他们比较专注于说，诶，用空气动力学还有控制系统的概念呢，那希望说可以最有效率的去控制飞机的飞行。那后来呢他们也导致了整个人类迈向航空时代以及飞机制造业的诞生。那如果你现在来到这里呢，我看了一下一些 YouTuber 去拍后，他们在这边你还可以看到当时莱特兄弟他们第一次飞行的地方，而且他地上呢还特别标示说，诶，他们这个飞机是在哪一个点飞起来的，然后他飞行的轨迹呢在地上也有特别把它标示出来，那也有复刻他们当时的这个机库还有宿舍，所以这是 Outer Banks， 除了它是漂亮的海岸之外呢，也有这个影响人类历史深远的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的地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往内陆移动一点，我们就要来到传说中的这个金三角。那这个北卡金三角它其实真正的名称呢叫做 Research Triangle Park， 研究三角园区。那这个金三角呢顾名思义就是由三座城市所围起来的一个三角形地带，这三座城市呢分别是 Raleigh、Durham 还有 Chapel Hill。 那这三座城市呢都分别有一座大学，他们夹起来这个三角地带呢，因为有这些大学又有相关的这个科学或者是科技产业的关系，它就成为一个科技研究还有生命科学的重镇。那在近年呢，对，因为很多公司就想要去找一些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物价还有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后去发展嘛，所以呢，欸，就有很多科技公司开始注意到这个北卡金三角。那有好几家公司以及科技人才呢都搬到这里来，也是间接导致说有居民抗议说，欸，你们这些外来的公司还有居民都把这边的物价炒得很高哈。好，那我们这三个城市稍微看一下，那第一座也是最大的城市呢是叫做 Raleigh， 它是北卡的州府所在地，那也被认为呢是最有都会气息的地方。那在这边的学校呢是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接下来我们往西一点，那这个城市呢叫做 Durham。 Durham 呢在这三个里面会被认为是文化上来说相对比较多元，那它也是曾经是烟草还有这个纺织品的贸易重镇，还有蛮独特的这个文艺气息的。那这边的学校呢，对，是一个蛮有名的一间大学，叫做 Duke University，杜克大学。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往南边一点，那第三座这个金三角的第三座城市呢叫做 Chapel Hill， 教堂山。它是呢这个规模来说相对比较小，那这个城市几乎都是围绕着学校发展的一个大学城。那这边的学校呢叫做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哦，俗称叫做 UNC Chapel Hill，哦，那这个它其实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一间公立大学。关于这个学校我们可以提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听众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可能记得我们这个小学时代，这个时候 Michael Jordan 麦克乔丹，哇，这个红遍全球的那个时代。那麦克乔丹这一位篮球 NBA 的球星呢，他其实当初就是拿 UNC 就是在这个 Chapel Hill 这边的这间学校的篮球 奖学金出身的、哦、而且我去查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各位你知道吗？迈克乔丹他大学的主修竟然是文化地理学，天哪、欸、他也是地理人耶、欸、要是他活在这个年代的话，不知道我们这些这个地理相关科系是不是招生会比较容易一些、哦、好，总而言之呢，这个是关于北卡的科技研究金三角的三座城市 Raleigh、Durham 还有 Chapel Hill 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离开这个科技研究金三角之后呢，我们来到北卡最大的一个都会区，叫做 Charlotte 夏洛特、哦、这座城市呢，虽然它不是州府，但是却是北卡最大的都会区，它是南方的金融中心、哦、发展的非常迅速。那美国呢、哎、这个全国性最具代表性、哦、我们常被留学生口中讲的有点万恶的这个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呢，他们的总部呢就是位在夏洛特这座城市。那这座城市呢有一个昵称叫做皇后之城，诶，为什么叫皇后之城呢？因为它的名字呢是来自一位英国的皇后，她是乔治三世的妻子，那她的妻子呢就叫做 Charlotte。 好，那离开夏洛特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越来越接近阿帕拉契山了。在它的这个山脉旁边呢，我们来看、哦、这个是很有名的知名旅游城市，叫做 Asheville。哦、那这个 Asheville 呢，对，它旁边就是山脉的、哦、这个风景非常的美，然后又很有自己的文化气息，号称呢是美国南方的巴黎、哦、你看美国也 很喜欢说、哦、自己有巴黎、哦、自己有什么这个欧洲厉害的城市什么的、哦、好，那这边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呢，当然是 Baltimore Estate 比特摩尔庄园、哦、它是一栋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豪宅、哦、非常的富丽堂皇，那它是属于这个美国知名的富商范德比尔特 Vanderbilt 家族他们所建立的豪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山这边前进，诶，这边有一座知名的国家公园了，叫做 Great Smo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大烟山国家公园、哦、那这个国家公园呢，它不止历史非常悠久，它知名度很高，而且各位你相信吗？大烟山国家公园是全美国最热门的国家公园哦，它在2024年的游客量呢一年之内超过1200万、哦、如果你讲那些我们知道比较我们以为比较有名的说什么这个大峡谷啊或者是优胜美地、哦、他们的这个游客量其实是远远不及这个大烟山的。大烟山有什么特色呢？它在云雾笼罩的时候，哇，这个山岭在云雾间忽隐忽现，它有一种独特的美，那它的生物多样性也很高，所以你可以说它是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历史有历史。那我本人也去过，我觉得它的确有它的美，不过我也要很诚实的说，就是如果你不是说这种常住在美国的，你是从其他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来玩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这边的景观其实并不是说那一种哇，这种震撼力很强，或是一泻千里这一种很高耸的山脉啊，或者是惊心动魄的断崖，可能不是让你有一种说哇那种惊天动地的美景，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比较是一种返璞归真，然后让你比较带领回到比较原始淳朴的环境里面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这个去这边之前呢，我觉得还是很美，但是可以这个心里面先对它的想象要对，它不是你看到这种西部那种大山大水那样子的感觉。那在大雁山的旁边呢，我们可以提一下，那这边是 Cherokee 切罗基原住民他们的故土所在地。那这群原住民呢，在美国开发的历史上呢，被迫往西迁移，不过呢，他们还是有剩下少数当初反抗的人呢，他们还是继续留在北卡罗来纳州，他们的保护区呢就位在大雁山国家公园的旁边。那就我所知呢，也是有博物馆还有文化中心呢是可以参观的。好，那我们以上讲完北卡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个大雁山直接往南后进入南卡。那这边呢我们看来到第一座城市叫做 Greenville、哦、它算是一座小而美的城市，它原本呢是纺织工业的中心所在地，那不过最近呢也有一些比较新的产业移入、哦、成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它最大的特色呢、是它市中心有一个天然瀑布的公园、哦、所以你看哇，你走到这个城市，如果它的市中心是瀑布的话，真的是让人有一种说哇，这个城市和自然是紧密结合这样子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往海 这边移动后，稍微往东南方一点，来到克伦比亚，哥伦比亚。那这边呢是南卡的州府，也是它的最大城市。那这边最重要的呢，其实是在这个城市附近呢，有另外一座国家公园，叫做 Congaree National Park。它是一座比较新一点的国家公园。它在所在的地方呢是 Congaree River， 康加里河，它的红泛平原所在地。那这边呢保存了蛮大一片低海拔的原始林生态系。那因为它这个海拔很低，又是红泛平原的关系呢，所以它这个土地呢有的时候会被河水给淹没。那你可以用走木栈道或者是划独木舟的方式呢去探索这一片原始林。好，那一路呢我们继续往东南边走，终于呢来到南卡最知名的旅游城市 Charleston 查尔斯镇。那这个地方呢算是对被大家非常推荐的南方殖民城市，包括我之前在讲美国南方的那一集呢都有特别推荐。有海港边的这些殖民式建筑，那也有当初呢贩卖奴隶的市场，以及呢规模非常大的早期殖民经济时期呢他们的种植园，以及呢附近呢有1861年南北战争开第一枪的地方 Fort Sumter。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已经大概把南卡和北卡大部分重要的城市以及景点呢都介绍了。那节目的最后呢，要讲一个北卡比较有趣的点吼，就是北卡的 BBQ 烤肉。美国呢其实有很多地方呢他们都有各自的 BBQ 的系统，那各地呢他们喜欢吃的肉啊，他们用的料理方式以及酱汁呢都会有点不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北卡的特色吼。北卡的 BBQ 呢，第一个是他们最重要的肉类呢是猪肉吼。你发现说美国有些地方人是比较喜欢吃牛肉，比如说牛腩这样子的部位啊，然后有些人呢是比较喜欢吃汉堡排的，但是呢在北卡他们最喜欢吃的呢是猪肉。那其次呢是北卡 BBQ 呢，他们使用的酱汁里面一定呢要有醋这样子的成分吼，会有点偏酸。那当然在北卡的各地呢吼，他们也会调出不同的配方，有的地方呢就是觉得醋要加番茄酱，有的地方呢就是觉得哦这个番茄绝对碰不得吼。那无论如何呢吼，这个酱汁里面有醋，还有呢他们以猪肉为主角呢，这就是独特的北卡风的 BBQ 烤肉。以上呢就是关于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介绍。那在这边呢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节目的听众曾小姐，她特别呢提及了其中一些我刚刚讲到的内容，让我们的节目呢更加的丰富。总之很高兴呢我们再次可以回到米国放大镜的系列。那这个系列呢我预计接下来还会做6到7集，大概在今年2025年的7、8月左右呢可以把它做完，也请各位听众呢可以继续期待。那也不要忘记齁，我们下一集呢是节目的5周年特辑，如果有想要投稿的问题或者是想要敲碗的话题呢，都欢迎赶快透过私讯或者是 email 或者是留言呢让我知道。那旅行的小店之米国放大镜，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